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线上咨商室。今天我们邀请到非常非常特别的来宾哦。我们的主题是博士也有爱情脑，哈佛高材生邵阳放下试管走入政坛，结婚多年还能越爱越深，他们到底怎么样经营出成功的事业和平衡的家庭生活，他们的处方签到底是什么？所以今天特地把两位邀请到我们的节目上来，来聊一聊他们成功的处方签。在节目开始之前，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邵阳博士。他出生在中国，从小在教授的家庭长大，走的是标准的学霸路线，做事情很有目标，也很讲效率。他的人生像一份一份带有很有成就的成就报告，条理分明，成败分明啊！直到遇到了兰芳小姐，她是来自我们台湾哦，迪化街的布庄的千金小姐，她让她第一次了解到，其实人生并不是只是一场胜负的冲刺啊比赛，而是在过程当中无条件的爱和支持啊，不是只是答案最重要，还有彼此的倾听和学习也很珍贵啊。所以今天我觉得非常特别，是我们邀请到一位是理性的代表，杰出的代表，一位是非常杰出的感性的代表。两位个性迥然不同，但是他们如何走到彼此的相融，有你有我，彼此的珍惜，彼此的爱护。那另外我要特别提一提，在25年前，他们搬入了全美的科技重镇 Fremont 市。Fremont 市很多人称它为小台北。他在2014年的时候他竞选了学区的委员，2018年的时候竞选了市议员，2021年的时候任命为副市长，2024年是第二次任命为副市长。那我相信他的生活时间表一定是超满的，每天有很多不同的议题，不同的族裔，不同的声音。在这样一个这么艰难又紧张的生活步调当中，他是如何坚持他的信念，找到自己该站的位置，同时说出自己该说的声音？而蓝峰如何在这样挑战的过程里面陪同先生打一场美好的仗，同时兼顾家庭生活亲子的平衡？今天我们要认识这对越爱越美丽的夫妻，邵阳博士及夫人许兰芳女士。嗨，邵老师及兰芳姐您好。
Sandy 你好，你的介绍真的非常的好，那么很感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耶稣基督这个信仰在我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其实刚才的介绍非常的简洁，也非常的形象，讲到一个字就是爱。实际上是我过去心里面只有自己作为一个学霸，希望能够到美国来实现我的美国梦，待会我会介绍。可是进了哈佛以后，我找到了耶稣基督，同时我也从他那里得到了许多的爱，于是我就学会如何关爱别人。先是跟兰芳相恋相爱结婚，学习爱他，后来我们有了孩子，就把我的爱延伸给了子女，爱这个家庭。但是到了后面，神就让我把我的爱再无私的回馈给社会，回馈给我们的社区城市，以至于今天我回顾，真的只有一个字能贯穿我和兰芳我们目前的生命历程，那就是爱。
太好了在我们正式开始我们的访问之前，听众朋友可以听到我今天请到的两位都是名嘴所以呢我会把给他们多一点的时间来让他们聊聊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让他们从家乡 中国台湾出发，远渡重洋来到了美国。那来到美国之后，当然呢，作为一个移民，一个外来者，我们要学习人家的文化和语言，这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文化冲击啊，甚至有很多的心灵脆弱的时候。你不是只是跟别人在外面的这个成绩在面比高下，你还有一个内心的自我的调试。那我请两位啊，都先后来说一说您的动机、您的学习，还有您初来乍到作为一个留学生，您穿越文化的海洋，您如何调适自己，而且让自己在这个国家能够非常亮丽的登场。
好啊，其实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因为我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小的话呢，父母亲就培养我和我的孪生弟弟一起在学业上面要不分这个先后啊，要拼命的冲刺争夺第一。所以的话呢，从小到大就走的就是这种的竞争，并且是充当学霸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当然我们要考出最好的成绩，要上最好的大学，所以我也是在安徽省唯一一个保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这样的一个名额就进了科大。那么中科大它的英文的名字叫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简称是 USTC， 但是科大学生里面流传着另外一个版本叫做 United States Training Center， 简称也是 USTC， 说明当时考科大的同学当中呢，很多都是打算要出国留学，甚至是具体来说就是赴美留学。那么
成绩都要很好，对不对？
对，除了我们成绩需要很好，我们在考这个托福 GRE 的时候也需要很好。但是有一点呢，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是冥冥之中是有一个对我这样的一个计划的肯定，那就是在1989年六四发生过以后的那个暑假，有很多的同学啊，他们在学潮之后啊，他们非常非常的沮丧，所以呢就打铺盖就暑假就回家了。那当时呢我就送我的同学呢去合肥的火车站，然后呢目送他们的火车啊远离站台。可是送别的时候啊，这个站台播放了一首曲子，让我感觉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撼，那就是心条旗永不落。那么你可以想象在1989年六四之后哈，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位列车员居然敢于在这个站台上播这个心条旗永不落，我也觉得他是有需要很大的勇气，但对我来说好像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让我知道说哎，我就要远赴美国去继续我的人生的梦想。那我当时到了美国也是觉得说进了美国最高的学府哈佛大学，而且我当时的论文的指导教授就是1990年的化学诺贝尔奖的得主 Elias James Corey。 那么我就觉得说哇，我只要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美国梦。
嗯哼，呀，所以是就是一路都是学霸，然后各项都是最好的，然后来到了美国新的美地学习，那所以当然是扬帆待发，是跃跃欲试的。那兰芳姐呢，在您的人生经验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让您决定到美国来留学？
其实我好像大学四年我没有想过留学的事情啊。那应该是说我大三大四就是那时候大学生嘛，那谈恋爱失败以后就觉得说哎，我应该要换一个环境，当时也没有多想。但是主要是我在我出国前呢，就听到台湾呢以前我们都是就几个大学嘛，后来台湾有一段时间就是开了很多大学，我是在那个节点，我当时我是91年出来，90年底91年出来呢，就在想说也许我到了美国念书之后，以后可能可以回台湾任教职，就大学的教职，所以我没有打算多待在美国，只是想说出来镀金，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然后就来到美国呀。
对，所以两位都是在大学的时候，不管是不是在自己的规划当中，也许是在神的这个旨意里面，那就先后来到了美国。那我们刚才的问题里面讲到说，身为留学生，您穿越文化的海洋，来到这个地方，大家都觉得美国耶，什么都是最好的。那可是问题是你落地生根的那个过程，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容易。我很想要请两位多分享一下这个主题，因为其实有很多人很想要留学，想到留学，哇，大家都热血沸腾。可是你真的落地要生根的这个过程，有很多很多的挑战，也有很多人他因此就打了退堂鼓。根据研究，60%的人他因此他就回去了，他没有继续在这个地方。
啊，当然，在我们当年30多年前的这个背景里面，我是1990年开始入校，进入哈佛大学攻读我的化学博士。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中国和美国之间，不管是在科学研究的环境，在这个人均的收入，在生活的水平上，还有很多很多的差距。所以，对我们当时来美国的这一批的留学生来说，我们是不管怎么样都要吃苦来留下来哈。那这就是我们当年的写照。的确，我们来到美国面临很大的挑战，对吧？首先，第一条就是学术上的挑战，因为我进入到的是哈佛的这样的一个顶尖学府。我还记得第一次我考试，我就考了个50分，这是我一辈子从来没有考过的低分哈。当然，这个班上还有考40分的，但是对我来说，我就咬紧牙说，我一定要加倍的努力。结果呢，到了第二次考试的时候呢，哎，我考了97分哈。然后这教授马上就开始对我刮目相待，他也觉得说，哎，你是不是因为第一次考试，就是因为刚刚来美国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那也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就是说，哎，我只要努力，我就可以成功。但是就是为了要成功，我记得当年在哈佛的头2年哈，我每一天晚上都要到凌晨4点钟才睡觉。然后睡了不到4个小时过以后，要一早爬起来啊，去实验室或者是去上课。所以呢，在我的心目当中，好像必须要这样的努力，才能够让我能够在那个地方能够立足脚。那么这是学术上面的挑战，文化上的挑战，语言上的挑战更不待说。因为我还记得我当时在做这个助教的时候呢，常常带实验课。因为我语言的原因，口语不好，没有办法去动嘴跟学生解释应该做什么，我就必须要到有问题的同学的面前，用自己的操作向他演示应该如何正确来做那个化学实验。所以相比来说，我比其他的助教啊更加辛苦。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当时，我相信不是我一个人而言，是我们那一批的研究生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所面临的挑战。
蓝芳姐呢？您的整个适应美国的经验。
我觉得，对我来讲呢，因为我到美国来，我念的是教育媒体辅助教学，那是文科的学习。那我觉得我第一个遇到的就是说那个冲击是。我过去就是在学校，在台湾的时候，在学校念书呢，好像都是给一个比较有范围的这个部分，然后呢，老师好像都有标准答案。可是我发觉说，到了美国的课堂呢，我们常常同学是老师同学，就是彼此丢问题，然后大家就随便讲一讲。然后就开了很多的书单，就叫我们回去，就是他有很多的书单，也有很多的 reference，然后你就回去自己必须要去思考老师讲过的那些问题，或者是同学丢出来的问题。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我过去我觉得说应该是这门学问老师是手把手教给我的，可是我们在那里可能。老师很多东西对于这个新的科技或什么，他们跟我们一样，也是好像是同样一起学习的， 开始就借着那个问题呢，我们大家好像一起都在一条船上在学习，这个对我来讲一开始是非常难适应的，而且因为语言也是一个问题哦。以前还没有出国前，因为那时候在台湾有地球村，地球村就碰到很多的老外，可以跟老外聊聊聊，我就以为我的英文到美国来别人都可以跟我沟通得很好，我发觉我到课堂上真的吓傻了，因为老师讲话很快，不像在地球村的老师他讲话速度慢多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一下子的 impact 很大。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亚洲女生到了美国这个地方呢，像比方说我们同学里面有黑人，他们非常的热情当然不是只是对我，大概对我们所有在系上的所有亚洲女生都是如此，她可能看到你呢不只是拥抱你，她可能把你抱起来转几圈，就是非常的热情，那个也是一开始是很会吓到的，所以就是蛮多的，现在想起来都蛮好玩的，也觉得在美国学习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哎，所以很多人看留学生是觉得我们真的是超幸福的，到美国去念书学英文但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学着在适应这个地方，包括价值观啊，生活的节奏语言当然是最大的一个隔阂和挑战，所以我觉得我们都是在走过这样子的一个挑战之后，然后渐渐在这里能够落地生根。那我非常受两位的这个邂逅爱情里面的另外一场文化震荡的吸引，我想这是台湾中国这个两个人的认识，我相信也是很有过程的，我们要不要来谈这一段？因为留学生生活虽然很多彩多姿，那爱情当然也是其中一个必修的学分，那想邀请两位来谈谈你们的爱情学分。
好啊，其实在我求学的这个头两年就遇到一些的台湾学生，因为过去在这个中国和台湾之间的交流不够嘛，所以彼此都怀着一个好奇心来就是问对方一些的情况。那么当我是在 MIT 的一场舞会上邂逅了我的这个现在的太太兰芳那么我自然而然就有对她的很大的好奇心。那好奇心不仅仅是因为她这个美丽啊，端庄，然后也热情大方，更重要的是在于他还告诉我他是基督徒，所以我对于他的生长背景、文化背景，特别是他的信仰背景，我都充满了好奇心。
那时候您还没有信主？
对，那个时候我还是自己做自己的上帝，觉得说完全可以靠着双手可以打出一片天呢。
好，那我们要来看看这位邂逅的美丽的女士，当时看到这个，当时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少阳，您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其实我还没有来美国之前，我妈妈就跟我讲说，你去美国呢，美国人不能嫁，什么欧洲人不能嫁，然后讲日本人、韩国人不能嫁，大陆人不能嫁。哦，我就说妈妈你就直接讲说我只能嫁台湾人。结果没想到来美国的第十个月，我碰就是在一个 MIT 的舞会就遇见了少阳。那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呢，他非常的活泼，非常的活泼，也非常的健谈，然后就是感觉很满，因为他是哈佛的，
太满意出来了，
感觉是非常的满。那当然很风趣哦，所以对他印象也蛮好的。那因为就感觉他很年轻，对我而言很年轻。那因为很满，所以我心里面一直想把他带到查经班，所以就跟他邀请说我们礼拜五有查经班，是不是他有空可以去看看。 对，大概是这样子。那我记得我们在一起跳了一支舞，那个刚好是那一段时间有一个非常好的 movie， 就是很好看的 movie， 叫做 Ghost 第六感生死恋。那我出国前很想看，后来是到了美国来才看。然后我们在跳舞的时候刚好就是那个很有名的那个主题曲，然后他就跟我讲他看的那个故事，然后他心里面的感受，我就觉得哇，这个男孩蛮浪漫的，那是第一印象。
嗯，就是说外面是很满的，你是觉得他很需要救赎，所以要邀请他参加茶。对，但是又同时看见他的内心的那个柔软哈，幽默啊，我相信他也是一个很体贴人的人，所以可以在当时赢得您的第一印象的芳心。那可是在两个不同的文化啊，中国台湾当时毕竟是有很多的隔阂，那你们如何在相遇之后学着理解彼此的世界？那当然还有刚才讲到的这个关键的查经班啊，那因为我们要带一个不信主的一个男生哈，异性进到教会，对姐妹妹来说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个过程耶。那是不是请两位说一下这个过程是什么？
好的，其实与其说我们克服文化之间的差异啊，不如说其实先是由我来啊，真正在我的信仰上迈出信心的一步。因为你想啊，从这么样一个非常骄傲的自誉为天之骄子，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这样的一个狂人，最后能够谦卑的下来，成为耶稣基督的追随者。那这当中的确是我中间走了很多的路，其中最大的就是让我看到，在我攻读博士过程当中，我的博士指导老师，也就是1990年的诺贝尔奖化学奖得主啊 ，Elias James Corey 教授，他就说啊，你们中国的同学，你们非常的用功，但是你们的英文不好，你们的社交能力不好，所以假如说你们从这边学完以后回中国当教授，我一定大力推荐，但是如果你要留在美国做教授的话，那当时也是我的梦想，我希望能够追随他的脚踪，将来也可以拿一个诺贝尔奖为华人争光。可是他说对不起，你们在美国的学术界是没有办法生存下来的，因此我不会支持。那这个就让我看到了，其实他想要当我的上帝，然后他想要来控制我在将来的一生，包括我的职业生涯。所以在那个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沮丧。在那样的一种情况下，在1992年的夏天，我也应邀请就来到了在Cambridge 剑桥市的一个华人的查经班。然后在那里我碰到了很多跟我一样的，都是在波士顿地区求学的这些华人的学生，包括从哈佛的、MIT 的、波士顿大学的和其他一些学校的，当中有来自于台湾、来自于香港、东南亚，也有一些来自于中国的。那我们在那里，我那个暑假通过研读圣经，我真正看到了耶稣基督他是谁，他为我已经做了什么，并且将要为我做什么。因此在那个暑假我就先在1992年的8月9日，这个日子你要记住啊，1992年的8月9日，我就愿意把我自己的生命交给他。那么在那个暑假所发生的事过以后，才让我和兰芳正式确定了我们之间的恋爱关系，然后让我们之间开始了约会，然后开始从非常好奇的来探讨彼此之间文化的差异，然后到最后我们的恋爱过程当中有一些磕磕碰碰，开始让我们意识到这些文化的差异、成长背景的差异，也恰恰是我们要步入婚姻殿堂之前我们所面临的挑战。
嗯哼，所以是从信仰，是从查经班开始，然后渐渐越来越熟，然后进入了恋爱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是 基础是非常好的，从这个信仰开始。那兰芳姐呢，在这个相识啊，慢慢相知相爱的过程，我刚才听完都觉得全身都觉得好甜哦，好甜蜜的感觉。可是在这个相识相知相爱的过程里面，不会只有甜美，就像刚才少阳讲的说，那个是磕磕碰碰的那个过程，是不只是我们个人个性的差异，还有文化的差异，这些东西怎么样，它是一个挑战。可是您如何应用您在多年在教会里面的经验去克服这些的挑战？
嗯，其实刚刚就如 Sandy 讲的，就是一个姐妹要带一个弟兄进到查经班里面去，那我是怎么样就是这样子，好像对于异性哈，当时我们在查经班里头呢，因为我已经有一群非常要好的姐妹，而且我有 mentor 带我们几个年轻的姐妹一起查经的比较大的大姐姐，那我把少阳带到查经班的时候，他们也蛮担心说，诶，我们两个会不会发展一些关系，因为少阳还没有信主，所以就想，那不知道就是对于这一位先生来是真的是针对查经，还是针对就是想要追女朋友，所以我们的姐妹们就是因为爱我的缘故都有非常多的提醒。那在后来我就是去拜托一个弟兄，就来就是跟少阳建立一些关系，因为他也跟少阳一样是哈佛的，然后也是差不多年纪，在我们查经班里面，我想他们背景比较相似，这样。那但是其实这中间经过的过程并不容易，因为少阳很容易让别人看到，但是看到的是他的聪明。那在这个聪明里面呢，就比较难知道说他到底不知道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就觉得说，因为我在就是在查经班或在教会已经一段时间了，就比较老实的人，所以他们就会比较就是在这上面，所以其实早期我们两个后来决定要开始，其实经历一个过程是外面有的压力是很多的问号，很多的问号，而那些问号呢，恰恰又把我更多的其实是 push 到跟少阳更加的连成一线，就是让我觉得很想要保护他，很想要保护他，但是呢，其实我心里面也是就是我们中间也有经过一段时间，就说我们两个不要见面，不要交往，但是我们呢就是同样的查经的进度，因为他已经到了查经班，而且我也觉得对于他读圣经，他怎么看圣经，他的方式呢也常常也给我们周围就是我们的小组的组员大家都好像有一种新的亮光，叮铃，我们以前这样子读好像没有看到的，那当然是非常的好，可是就到一个地步感觉就是说我们要更慢一点，然后就说不要见面，就是彼此纪念对方，只有在查经班见面，就不要私底下见面。那段过程其实是蛮挣扎的，对于年轻的弟兄跟姐妹来讲。那后来从他就是决定要信主，然后慢慢走这个过程呢，其实我觉得也是我们经历过蛮多的，就两岸之间我们两个很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原生家庭也非常的不一样。少阳他的家里爸爸妈妈哥哥弟弟都很优秀，全家都非常的优秀，那我家呢其实是应该是说从经商的家庭，所以我们好像大家都很放松。那在这个上面呢，就是说我们两个人其实越来越靠近的时候，就发觉其实两个很多想法跟思想其实是会有一些碰撞跟彼此的不理解， 但是又相爱，
嗯，
所以在那个相爱的里面呢，就是非常的需要，去更多的认识对方，接纳对方，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段过程，对。
在我们的那个婚姻咨商的时候，最常看到就是说，相爱的恋人是因着彼此的不同，所以因为我看见我没有，你有我没有的，所以渐渐的彼此的吸引。但是真的到靠近的时候，关系的建立还是真的要去面对彼此很不一样的地方，会经过那个冲撞期。可是我刚才听到您讲到一个非常关键字，就是我知道距离上我们需要稍微拉远一点，时间上我要稍微慢一点，可是我知道我们心里面相爱，就是你看见的不是只是这个外在条件非常高水平、优质、聪明、幽默的一个，你是爱他的那个灵魂，那个灵魂的彼此的吸引，我觉得是最动人的地方。那另外还有就是我觉得很宝贵的，就是留学生大部分都非常的孤独，他们并没有自己很快的就建立社群，但是因为信仰的关系，他您有不同的姐妹弟兄扶持您，包括在这个交朋友的过程里面有不同的意见进来提醒您，那这些过程里面就让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不是单向的，我为爱我就是完全勇于前行，可是我已经我不愿意听其他人的想法和意见，没有一个第三者团体来做一个中间的平衡，所以我觉得这个相识相爱过程非常非常的珍贵。那后来在成家的过程里面，你知道婚姻的旅途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这个里面被滋养成长茁壮，可是您哪些时刻让你们特别感受到哇，这个家成立起来，这个家好有力量哦，那个东西是什么，在你们的家庭里面觉得最大的强项，在你们的关系里面那个是什么？
其实哈我感觉到就是说，真正能够让我们走在一起，并且是可以坚定的彼此相爱、彼此支持的，就是信仰。而那个时候并不是我们非常成功的时候，恰恰是在我们所谓的人生低谷的时候。如果说花前月下当中的磕磕绊绊是文化差异的表现，那么当我们结婚过以后，我们对于彼此的生命的规划、职业的规划，那才真正能够反映出这个两边文化的差异、价值观的差异，以及我们如何在这样子的一个特别是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来选择并且齐心，并且能够在信仰上得到力量，这个才是重点。我这样讲你可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对，我们来讲个例子好不好？
好，那么当我们正式在1994年步入婚姻的殿堂过以后，然后很快我们的这个第一个孩子就在我们结婚以后半年就怀孕了，然后呢在我们结婚一年多以后就出生了，然后当生了孩子过以后，婚姻就不再是花前月下，婚姻已经成为了奶瓶尿布。而我们当时又两边都是这个学生，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分工，自己来共同抚养这个孩子。白天我是去实验室来做实验，然后呢男方在家里面呢带这个孩子，到了晚上那么男方去休课去图书馆读书，那么我就担负着要看顾这个孩子的重任。那我们就是这样一起把这个孩子慢慢的养大。我还记得在1996年我哈佛大学毕业的典礼上我是高高兴兴的抱着这个10个月大的孩子去到这个领奖台上把我的文凭给领下来。那么我也非常非常的珍惜这样的一个经历，因为毕竟这是属于我们一起营造的一个小家。可是挑战来了，当我学习也完成过以后，然后来到加州做博士后，发现我们又怀孕了，并且就怀了我们现在的女儿。 在那样的情况下呢，兰芳那个时候还是在远程继续攻读他的教育学的博士学位。那么这个时候是否要继续让他求学拿到那个博士学位，还是他要放弃他的学业，然后专心来帮助我的事业，帮助我们马上要出生的第二个孩子，这个就成为一个抉择性的一个挑战。兰芳，你要不要继续把这个故事讲下去？
其实我们真的是，如果说对于婚姻来讲，我觉得那个家的感觉，一个很真实的觉得这个家让我心里面心怀感激，真的就是邵阳他每次他跟我讲说他孩子还小的时候，他跟我说，哎呀，他每次下班一想到他要开车回家，就非常的有能量，很高兴。那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就是说，一个妻子，一个很深的，一个很大的安慰吧。那讲到，其实就是说我们这个家建立起来的前半年，其实也是挺辛苦的。我们两个差异很大，其实是常常吵架。那我们做了半年的婚姻辅导，半年的婚姻辅导之后呢，每次如果我们两个彼此之间吵架，我们都拿着牧师讲的话，好像一把尺就量对方，不是量自己，就是把对方量一量，觉得你有很多很多的错。其实就在这样子突然间发觉怀孕了，其实是很惊恐的，但是又马上面对的是好像两个小孩，就是结婚以后还是小孩的大人，然后马上又有孩子了。那我想也是神的恩典，就是说让我们那么快有孩子，就是从那个两个很爱吵架的小孩要慢慢的就成熟当父母。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阶段，我觉得这个阶段呢真的是也是神很大的恩典就走过来。那像邵阳讲的，就是真的我们有了老大，不是在我们计划底下，结果我们搬到加州之后有了老二，也不是在我们计划底下。当时我们两个结婚的时候就说我们希望两个人结婚4年之后再有孩子，因为那时候两个人都还在念书，就想能够把学业都完成了之后再有孩子。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老大老二就是在这就是结婚的就是两个孩子差了2岁，很快的来了。来了以后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冲突。其实我很希望自己能够把书念完，那个好像是自己一个必须穿上的美丽外衣。当时来美国也是这样子想，当时我不晓得我会留在美国，我想我回到台湾那个美丽外衣就是希望开了很多大学之后，我的那个形象就是能够在大学里面当老师。可是今天两个孩子都来了，然后先生也是开始他博士后，其实我们经济上也相当的有压力，我里面其实是很挣扎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跟神有很多的祷告，那个祷告就是包括就是我们在婚姻的适应里面，在自己那个学业的压力里面，马上孩子又是一个一个来，然后公婆又来帮忙，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面的压力很大。那就是在那个祷告里头呢，我发觉神让我留在家里，因为我做了几个祷告，而这祷告都应验了。我就是
分享一个祷告，就是应验的那个过程，因为这个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无从想象，那压力非常的大。可是你要怎么样只印证神的心意仍然是好的？
就是其实一开始我是放下以后呢，我感觉神给了我一个最烂的计划，我是因为顺服 我才放下来。我想我父母亲花了那么多心血让我来美国，然后呢邵阳又是那么好学校的 PhD， 我待在家里，那邵阳其实他心里面也有很大的挣扎，他会觉得说如果我们两个一个在家，他在工作，他一直在成长，我在家里面，我们两个会没有话说，而这也是我自己心里面很担心的。所以我的祷告，我是慢慢的感觉从教会的师母跟我讲说不要那么要强，然后我就在这个上面祷告，我的祷告就是说如果真的神你的旨意是让我留在家里，那我的弟兄是头，必须要他愿意。但是我祷告里面我一直在想说，作为一个中国大陆来的弟兄，他们被观念，那个观念就是说妇女能顶半边天，而且在他里面他也非常的希望我是出去外面工作的，大概很难想象说他的妻子在家里面工作。当时他出国的时候因为当时在他的年代好像出国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那有些他们的同学女同学呢就会利用跟就已经出国的男同学，然后成为他们的 F2， 我们讲拿学生签证是 F1， 成为他们的 F2 就出国了。那在他的里面他是没有办法去想象他将来的妻子好像一个 F2 留在家里面，然后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挣扎，但是我面对的我的心里面感觉好像神在帮我往这个道路再带。那我后来我就第一个祷告一定要我先生同意，那我觉得他是我的挡箭牌，他不会同意的，我觉得他不会同意的。第二个，如果我还是硬着景象就是没有跟随神的话，那神求你用一件事情把他拦阻下来。那这个过程是在其实我怀了老大的时候做的，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走了几年，并不是说马上就是出现什么。我怀了老大的时候，我教会的师母跟我讲说，那时候因为我要那个博士资格考，那压力很大，又怀孕，所以我很需要别人为我祷告。那教会师母就跟我讲说，你不要那么要强，其实我们现在就是非常多的姐妹呢，就是自己希望有自己的事业，然后老公就是那个家庭不容易建立的好，然后就讲了很多这些。哇，我觉得我听起来我就觉得我很不能同意，我想我也好不容易到美国来念书什么什么的，但是我里面有一个想要信靠神的心，所以我就做这样子的祷告。我回来也跟邵阳分享，他也非常不同意，每次我们两个一讲就会吵架，就会吵架吵架这样子。后来我们搬到加州来，我其实我的学业还没有结束，所以我是 leave of absence 一年，然后跟邵阳就搬到加州，那时候他在做博士，那个博士后，然后那时候我也还在加州，我公公婆婆来了帮我照顾老大，我在写论文的阶段。那后来呢就是一年结束了，我不交学费一年，那个 leave of absence 结束了，学校来了一封信，就说如果我要 continuous 的话，还在写论文嘛，还没结束，我虽然课都修完了，然后博士资格考也过了，然后就说那你就还要付学费，就是 continuous fee 哈，$1,000+。那后来邵阳有一天他就跟我就一直想说，那我要跟学校去 argue 这件事情，我还是想继续的。然后后来老公就讲说，如果你真的不想念的话，那就不要念了。我听了我傻在那，我说我不能够想象，他说如果你不要念就不要念了，我就一下子我觉得我的挡箭牌好像不见了。 然后我就，
所以现在就变成是您自己的决定，你要去做重新改您的 commitment， 说我现在先生已经不是我的挡箭牌了，可是我要自己重新去神面前去核对当初的那一个祷告。
对，所以我的那时候因为已经祷告说要我先生同意，我先生同意了，结果没想到过了不久我怀孕了，怀了老二。
嗯哼，
对我来讲又更加的困难，一个孩子在写论文的阶段就很困难了，再加上我们当时其实就是邵阳是在当博士后，就是在做博士后，那时候经济上来讲也比较紧一些，然后公公婆婆也来了，就很多，然后公公婆婆也觉得说，哇，一个家要拖垮了，怎么又怀孕了呢？很难呢、
啊，
而且他们特别心疼邵阳，就我把孩子，这是一个哈佛的 PhD， 怎么被一个怎么结了婚以后一个孩子来了，又来了第二个，就很艰难，我们基本上就是好像卡在那里，
嗯。
然后
我觉得姐妹也好需要，我觉得兰芳姐那时候其实也真的好需要被心疼了，因为您要去决定说我要继续我的博士学位，而且我同时肚子里面已经有一个了，我又不能够说我不要，然后同时公婆又好心疼先生，说很怕先生的 overburden 太重了，可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您如何去调试那一个我觉得我重复的被牺牲的那一个，您怎么样和那一个感觉去做共处，而且胜过那一个感觉？
对我而言其实不是一下子的，这也是后来我到了后来慢慢明白为什么神把我护照放到家里面、
嗯、
而其实当时放下来的时候呢，我是觉得充满羞耻的，我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像邵阳很强的人，内在外在都很强，我是那个很需要一个外衣站在他旁边的人，我觉得我是需要一件外衣，我站在他旁边我才会觉得我穿了一件好像我在念博士或者是我已经拿到博士学位的这个外衣，但是我发觉这不是神对我的计划，我当时觉得那个会让我不羞耻的就是那一件外衣，
嗯，
但是神要我脱下来，因为他真的希望我的刚强是从里到外，
嗯，
而不是穿一件东西，那这个过程其实是有一点辛苦，特别是我公公婆婆他们当时因为还没有信主，他们就觉得哇儿子好辛苦，所以就建议我们把老二拿掉，那我很痛苦，那我觉得我很感激邵阳，也是信仰的力量，我觉得我先生在父母还有我之间他站了一个角度，他告诉爸爸妈妈我们老二怀老二不是只是男方一面的事，他要的，这是我们两个共同的决定，这是我们两个共同的孩子，我觉得这个对我好重要，就丈夫在这个过程当中，在父母就是跟我之间，我不是说他一定要站着什么，我也希望他是带着我一起去孝顺我公婆，但是就在这一个决定里面，我觉得我先生真的是让我很骄傲，他站在那里好像就帮助我挡住许多箭，那也是许多年之后我跟我公公婆婆关系也是恢复得很好，那这个过程也是儿子怎么做也是对我很重要，这些过程，所以其实
是不是要我是要为您解决冲突，而是在一个很关键的时刻的时候，您的先生是站在您这边、嗯、为您的权益为你们的家的权益着想的，那他是这一个人站出去说话的，
是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也看到就是说在一些婆媳关系冲突里头，那个先生的角色 其实他的成熟度，他的是不是能够站住，然后话语各方面其实是对于婆媳关系是一个很，他可能是可以很正面的带出一个好的结果，或者是他可能会有一个拆毁的关系。所以我很感谢少阳，就是在那个阶段里头他的这个战力真的很蛮感恩的。嗯，
好的，我们今天的访谈非常的精彩哦，那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必须要先结束在这里，那我们还有更精彩的在下一集哦，请记得按时收听，谢谢大家。